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，详情请登录 sbs.com.au/mentoring。
您了解自己的物业吗？遇到管理纠纷要怎么办呢？
告诉我们你的烦恼，物业专家来解答。
SBS 电台周末热线节目物业管理 Strata 安居知识一二三，欢迎拨打1300-799-323提问，专业人士解答您的问题。
物业管理 Strata 安居知识一二三，在澳洲您不得不要掌握的生活知识。 SBS 普通话电台每月第二个星期六早上8:30播出。各位听众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，现在为您播出的是听众热线物业管理 Strata NG 知识123。我们知道呢，澳洲的房市在持续的回暖，但是您在买到独立屋公寓之后，是否会因为公共区域，也就是 common property 的问题而颇为烦恼？您家的墙和窗户呢，成为了共享品，不能随意的装点。买到手的别墅呢，甚至是因为土地细分，也就是 subdivision 上的操作而贬值。那么今天的物管热线，新州直白 Strata 管理人李安良就要带您一探究竟，教您规避风险。也请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-799-323，1300-799-323，参与讨论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还是请到了新州直白 Strata 管理人李安良，李先生您好。
哎，夏雨，早上好，听众朋友大家早。
哎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我们很久没有听到您声音了，尤其在这个广播里面。您最近一切都好吗？
一切都好。
一切都好，好，谢谢您。这是我们可能最希望能够听到的呢，因为现在我们也看到澳洲的房市也是一切都好，即便其他的一些产业是受到了新冠疫情的波及啊，但是即便是一切都好的房市呢，中间还会出现一些比较 tricky 的问题，比如说就是这个 common property， 有些地方翻译成叫共有物业，我们这里叫做是共享区域。我想问您一下，因为您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也提到过很多次关于 common property。这个概念我们到底怎么去定义呢？
因为澳洲房产主要分两种嘛，一种叫做 tenant title， 就是freehold， 然后呢它主要就是通常讲 house 就是一个业主拥有所有的包括地跟房子。 strata 呢不一样，就是一个地上面可能有一块土地上面可能有100个业主，那100个业主你拥有的呢其实呢只是你的单位里面的那个东西，但是外面的其实并不是属于业主，这个单个业主是属于我们讲叫业主法团的。
嗯嗯，
这个区域除了你家以外的这个区域我们就统称叫做共享区域。
嗯，
共享区域，但是呢就是共享区域呢它的管理啊都不是由业主来说了算，是由业主法团来管理，包括业主家呢屋顶啊那个墙啊就是外墙啊也是属于共享区域的，所以它的维修跟维护也是由业主法团来负责。
嗯，所以我们这里可能会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就是到底哪些应该是属于 common property， 哪些不是？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呢，我们就说李先生很久没来了，所以我们的听众也是非常想念您啊。有一位听众一上来就已经等在线上了，这位是张先生，我们现在先给他接进来，看他有什么问题，想问一下我们的李先生。张先生您好。
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是 unit 了，我有一个阳台啊，我想在阳台上自己做一个太阳房啊，就是可以种点花啊，上面做个玻璃房什么，不知道这个可以不可以啊？
当然可以了，没问题。但是有几个前提呢，第一个就是你这个房子是哪一年的房子，我可以知道一下吧？
很多年了，大概要四五十年了吧。
它有一个这样，它有一个区分，就1974年以前的房子，这个阳台是属于你的，不是属于公共区域。你看一下你们这个房子啊是哪一年交付使用的，如果是1974年之前的，
肯定的。
OK， 那这个阳台呢出问题呢，也是业主自己掏腰包负责。那这样的话呢就比较简单，你呢就是因为这个阳台如果是朝着马路的话呢，你可能需要问一下你当地的那个 council。
不朝马路，朝后面的，不朝马路。
而后面的话呢你其实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你说了算了。
哦，就是我自己可以做的了。
因为如果是属于1974年以后的老的 unit， 如果那个是属于 共享物业的，那个就要业主法团同意你才能做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如果是1970年以前的话呢，你就可以自己决定了。
好，那么我做的什么规格什么也没有问题的啦，就是说
规格嘛，因为是这样，一般呢就是你还是要跟你的那个业主委员会或者你的 agent 啊跟他说一下啊，他们一般要求就是你统一格式、统一颜色或者同一个品牌，这样子会比较好看一点，因为你这个大楼呢，每个大楼它都有一个外观的要求的。
我不是大楼，我是 union。
哎，一样的，一样的，就是 strata 物业，它都会对外观有一个专门的要求，而且新的物业法也专门有这个要求的，就是外观基本都是要统一。
啊，好的，好的。
现在的意思应该是没有问题，因为您的房子1974年以前的。哎，张先生，希望已经回答您的问题，好吗？
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谢谢。
好好，谢谢张先生。我们也鼓励更多的听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，因为我们知道在购房时候呢，很多问题是比较 tricky 的，所以如果您及时的拨打电话，先到先得。好了，李先生，其实刚刚张先生提到了一点非常有意思啊，就是关于这个公共区域。那么他提到了就是这个阳台，但是您刚刚在回答他的问题中说到一个1974年这个坎，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呢？
因为公共阳台呢，大部分都是属于定义为公共区域，
嗯，
然后呢，它的维修跟管理呢，其实都是由业主法团来负责，
嗯，
除了就是1970年，它这个可能跟这个物业法在60年代中推出来有关，
嗯，
因为那个时候呢，有很多的房子呢，其实还没有从那个老的 unit 转成 strata title，
嗯。
所以呢，在后面的法律呢，他就把它就全部划到那个年限为止。
嗯，所以在买房的时候，我们要很注意这个坎，就是这个房到底是什么时候交付的。
啊，对对对，除非呢，他是这样，除非呢，就是他有专门一个白law，就是把它规定成，那我不管你这个政府的这个界限，我说，哎，这个也是属于公共区域，那维修管理也要有业主法团来负责。
嗯，
除非有这个白law。那这种情况下呢，就是还是可以的，就是如果你家阳台漏水啊什么，那就是物业会可以派人过来修。
嗯，好，没问题。好，现在又有很多听众等在线上了，一位是陈女士，我们来问一下她有什么问题。陈女士你好。
哎，你好。是这样的，我也是 uni 哈，这个房子应该也红色的砖起码50-60年的了，1950几年的时候。那他现在是这样的，我们想装修的时候呢，刷他就要我们去那个律师那里，要开一个什么详细的说明，他说要白law，就是说你装修些什么东西啊，嗯，都要记下来，然后你想装修本身就花一笔钱，还要再去律师那边搞，又花钱，而且又花时间，我有点想不通。我是自己起导房啊，厕所那里装修。
哎，李先生回答一下。
这样，这个是程序，你必须要去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个就是你这个房子呢，它是属于怎么讲，是属于业主法团管理的，是 strata， 所以呢不是你一个业主，所以呢特别是这种老房子，你要装修的话，要牵涉到动那个管道。或者动那个就是你的那个 floor， 这个 floor 其实不属于你的，是 floor 是属于业主法团的，它只有一个前提可以让你动，就是有一个专门的就是白law，白law写了以后呢，给你一个授权，但是白law上面也有给你很多限制，很多活你是不能做的等等，包括你要钻那个孔啊，你不能超过多少直径。一般情况下呢，就是如果你们 agent 的话呢，他可以就是用物业的钱来付这个白law。但是呢，让你付的话呢，可能就是，你们钱不够或者怎么样啊？
其实我，
因为这种白law写出来不是给你用的，是给整个业主法团用的，知道吧？在今后，其他人如果也要做装修的话呢，他们也要按照这个上面的规定来执行。
这个是法律规定吗？有点想不通。
这个是法律规定，物业法专门有这个规定的。
所以其实是一视同仁的，任何一家进行装修可能都要经历同样的过程。陈女士，我想您家可能装修的时候，我们麻烦就麻烦一点，先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，然后按照审批的流程来做，这样的话可能会万无一失，好吗？希望回答到您的问题。
好，
谢谢您。现在还有很多听众等在线上，我们现在接进来的是一位叫 Connie 的女士。 Connie 你好。
哎，你好，你早。我的问题是，请问，因为我楼上那个新的屋主11月份去年买下来，他买了之后，他每一个星期都在那个露台洗那个地，洗那个露台，那些水每一次都流下我下面的露台。但他按上水流下来的话，我还是必须要跟着要洗一次。你讲这样的事情是摆落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呢？
当然不合法的，他可以洗自己阳台，但是他不能把那个水就影响到你下面嘛。
我曾经 email 过去那个 structure 也知道这些事情，他的露台就现在用那个泥铁围起来，可是泥铁围起来那些水还是通那个洞流下来。
我想 Connie 可能是不是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，已经向 Strata 反映过，但是楼上的邻居可能进行过一定的维护，但是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。那这样的情况再发生的话，李先生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？还是得向 Strata 去反映吗？还是
情况呢是这样，就是因为这个公共区域呢，阳台是我之前反复提到它是属于公共区域的，不属于这个业主自己，他如果在上面改动这些东西呢其实是不对的。但这种情况下呢，你可以就是如果就我们说屡教不改你还是 suffering 的话呢，你可以做的是可以去那个仲裁庭啊去 tribunal 去仲裁一下，或者去 fair trading 去投诉一下。
去 fair trading 可以了啊，
就可能会有用。但是因为这个属于严格意义上说邻里之分了。 Strata 他能做的呢，他可以就是给他警告信，或者跟他说不要再洗了，不能再这么做了，你已经影响到人家的正常生活了。对，但是呢这个人不一定听嘛。彻底解决这个事情呢第一个呢，你要跟他去就是跟他去通过一个机构，像公平委员会或者仲裁庭，大家去通过这么一个类似法律的机构嘛，去解决这个问题。然后呢还有一种方法，就是要 Strata 过来把你的或者把他的这个阳台啊索性就给他改造一下，然后呢就避免这个水流到你下面了。这个其实是很简单就可以做到的，花费也很小，
影响到那个政府部门。
Connie, 你看是这样，保持邻里的这种友谊是很重要的，但同时你也要了解去保持自己的权利，因为当你的权利一次又一次被僭越的时候，就像您所说的话，我们可能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去挽回。
所以我就觉得好累，
去跟 Strata 说一下，索性把这个阳台给他改造一下，花点小钱，那这个事情就不会再就是。
你讲花点小钱是我们算得出还是他本身出呢？
那当然这个应该让这个业主来出了，这个动用你们物业法团的那个钱是
就对不合理了，大家都不公平了，对吧？
谢谢康妮，非常感谢您。哎，好，可能还是闲话少说，因为有很多听众现在是等在热线上面了，我们现在直接把他们接进来。这位是许先生，许先生您好。
有一块地哈是同一个屋主的，他后面是住家，前面是这个商业用途，然后呢后来他拿出来卖的时候呢，我买了他后面的这个住宅，前面他还是留为这个商业用途。那么请问呢，只有这一块地上我本身占了75%，我们并没有所谓物业委员会哈，政府有没有规定强制要去买这个 charter 的保险呢？
OK, 它是这样，就是保险呢是这样的，如果你前面和后面是属于同一个Strata 登记的这个我们叫 Strata Scheme, 那这个是强制的，你必须要买保险。你不买保险的话呢，严格意义上说是不能，人是不能住在里面的。
他本身原来是一个同一个屋主嘛，这个物业全部都是他的嘛。
但是你听我说，如果呢他就是属于我们讲那种叫 Torrent Title,Torrent title 就不是 Strata title，Torrent title 就是像，就是 freehold 嘛 ，freehold 就是个人产权，就这样 house 一样。这种情况下呢，就由你自己决定了。但是呢，如果是 Strata scheme 是登记过的，就是你有一个号码叫 Strata plan 多少多少。这种情况下呢，按照物业法的规定，保险是强制的，必须要买。
那呢，变成说以前他买的这个保险会非常贵啊，比如说这个总共要3000块钱，我缴2000，他缴1000。那现在我因为占了75%的这个杭州物业哈，那这样子我可不可以把这个保险费用啊，我自己跟他谈一谈降低？比如说我们不需要保那么多嘛，保个象征性的，比如说总共1000块钱就好，是不是可以这样做？
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保险它的选项很多的，有很多选项，你可能不需要嘛，你可能就需要一个 就是那个我们叫 building insurance， 就是怎么讲，就是重新建造这个楼的保险，你就买这么一个就可以了。其他的其实就不一定，像其他保险很多，包括你这种被告，你有法律的援助，这个也是一个保险，是吧？包括那个就是你那个突然之间地震啊，然后呢这种赔偿，这种也是有一个保险啊，你不能住那边了，是吧？在外面租房子这种也是保险，包括你那个房租收不进来，源头收不进来也有保险，你这些都可以不买，不买的话呢就会很便宜了。
徐先生希望已经回答您的问题，好吗？非常感谢您，
非常感谢，非常感
谢，谢
谢。
好，我们现在还有其他听众等在线上，我们现在接进来的这位是穆女士。穆女士你好。
哎，你好，早上好。
哎，早上好。
我想问一下哈，我的房子是2015年进户的，我的这个房子吧，就是你说危了吧，还不是，因为我的房子是独立的，四圈都不靠，我们就是一个小区就8户，那叫啥我也不知道哈。是平房，200多平，后边有院儿，前面就是小区的这一趟道。我旁边就房子旁边建造一个就是 parking 的哈，访问的那个 parking。之后呢，我的那个后院门就在那个访问 parking 的就是那个道上，别人停进来吧，有时候那个停进来之后，我拉垃圾桶拉什么的，我都不可以出，拉不出去。那你说这个怎么办呢？因为小区说那意思就是我说那你可以取消这个访问那个 parking， 他就说就是政府需要就是这个 parking，
这个是不对的。这个如果影响到你正常他是这样，不管你怎么样当初 draw 这个地啊，你这个感觉上像是我们叫community association， 叫 CA， 其实也是跟 strata 差不多的，也是有法律的。就是不管怎么讲，如果是 strata 的话呢，那可能就法律更多一点，法律范畴。是这样的，就是像这种情况呢，就是他这个访客车位是属于公共区域，公共区域呢是不可以影响到任何业主的正常生活的。他要把这个 parking 给他移掉的，对。
他因为移掉了，就是在建房的时候他没有 parking， 后来那个政府不批他，他放了2个 parking。所以说他那个 parking 就很小，就整得我们那个后院那个门就是旁边给留了一条道，就是我们走路的道，就很窄的一条道，但是我们拉垃圾桶拉不出来。
李先生能不能跟穆女士说一下，就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可以去申请取消这2个 parking 呢？
这个 visitor parking 呢其实是part of你的这个 DA， 但是呢你可以通过白law把这2个 visitor park 呢parking 呢给它 block， 不管 CA 也好，不管 strata title， 它都是可以通过一个白law来限制某些用途的，或者增加某些用途，它都是可以做到的。就像这种情况呢，我是的，一般我们做法就是我们建议写一个白law，就是把这个 parking 或者至少给它限制起来，在几点到几点不能用，是吧？然后其他时间或者怎么样啊。这都是可以做到的。
我们现在在接近另外一位听众，这位已经等待多时是罗先生。罗先生你好。
你好主持人嘉宾，你们好。
哎，你好。
我想问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呢，是2016年开始入住的，现在呢换了2个物业公司。原来第一个物业公司呢，我们觉得它服务不好，就是跟那个开发商是一起的，后来我们换了一个还是比较有名的公司，但是去年换了以后，这个现在的这个费用啊，因为去年9月份换到现在半年多，这个费用啊比原来的物业公司贵了1倍还不止。这个事情有没有地方可以投诉？
物业费呢，物业就是我们叫 strata levy 啊，就是一个季度的一次付款。这个费用呢，它是其实是有很多部分组成的，它可能有它有保险呐，有公共的维护费用，有那个清洁，有做花园打理花园，还有电费水费。它费用突涨呢，有可能是因为你要知道那个罗先生，很多开发商当初他们在建房子的时候，他们在跟你 settle 的时候，他们都是会把 strata 做得很低，对他们来说是有好处的，就是大家会觉得，哎呦，这个房子就是更有吸引力啊，这是第一。第二的话呢，也有可能是第一年，因为第一年很多设备啊都是不用收费的，都是保修嘛，像电梯啊这些 但是第二年第三年开始呢，他那个费用才会真正出来。所以你要你要了解一下这个费用到底是哪些部分组成的，然后呢你再下一个定义比较合适啊。所以呢我的想法就是你跟你们的这个业主委员会跟他们沟通一下，问他们呢就是了解一下这个费用到底是付到哪里去了，是吧？到底有哪些费用，好吧？
嗯，罗先生，希望你能回答问题。嗯，
我现在的讲法是一个是事务性，一个是服务性。现在服务性的费用呢并不是增加很多，就包括维修啊，因为这个房子现在才4年多，现在就是说这半年多的事务性收费是成倍的增长。以前的呢打个电话他就来人了，他不收什么钱，现在他说我来一次要几百块钱。
李先生，我觉得罗先生很想了解一下，就是说有没有相关的投诉的渠道，这方面是有的吗？嗯，
哎呦，你听我说啊，是这样，罗先生，你要看他只能按照合约来收费，他收你合约以外的费用全部都是不对的，这个费用严格意义上说他是不能收的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呢，如果你觉得这些东西都有问题啊，或者你有不满，可以去公平委员会，
公平委员会，
对，非确定，这是必走程序。你在有些人觉得哎呦我去公平委员会是浪费时间，我直接去仲裁庭要求仲裁或者怎么样，是吧？要求一个决定。但是呢因为是跟物业有关的纠纷呢，这种像你这种全部它属于纠纷只能去这个地方，只能去公平委员会，然后公平委员会会帮你尽量帮你解决，而且是免费的。他解决不了，他会给你一个建议你接下来去哪里解决。很多时候你去了公平委员会呢，事情就迎刃而解了。
业主能不能不要物业这个公司来参与这个活动？
你们如果不需要物业来管理的，你们的这个大楼呢是可以的，法律上来说是可以的，但是技术上实现不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的账户啊属于信托基金，信托基金管理人必须要有特定的特殊执照。现在这个物业法呢只规定就是由 Strata License 它才可以管理你这个基金啊，所以呢法律上没有说你不能自管，当然是可以自管，但是在技术上手段上你是达不到，因为一般人是没有这个license的，所以他就不能管理这笔钱。这个钱不是一个人的钱，是整个所有100个业主他们的钱，知道吧？所以他这个叫信托基金啊。
好，罗先生，希望已经回答了您的问题。好，各位听众，欢迎回来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，现在为您带来的是物管热线。我们今天依然为您请到的是新州市 Best Strata 管理人李安良。李先生您好。
夏雨早，听众朋友大家早。
哎，您好您好，我们现在还是闲话少说，有很多听众等在线上。第一位是 Jesse， 我们想提醒一下各位听众，请您问题从简，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，请把更多的机会留给其他听众。 Jesse 你好。
我们的那个小区有11户人家，现在那个阳台需要修理，那个物业管理帮我们找到2个苦顶，都非常的贵，11户要修理272千，实在太贵了。我们想找其他的公司，要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去哪里找，还是你们可以帮助我们提供一些公司，我们叫他去估价，因为这个物业管理好像很不配合我们，所以我们也很担心。
很简单，就是你只要找有 license 的 builder 或者那个 roofer 都可以做这个活。就外面很多了。
我在这里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替 Jesse 问一下李先生，像他们这样可以去越过 Strata 自己去找相关的修理人员吗？
完全可以啊，完全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因为 Strata 呢，他跟 Strata 他工作有一个特性啊，就是大家要了解一下，就是他们一般情况下呢，只跟他们熟悉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熟悉双方熟悉。举例子，我把这个活交给你做得很好，你也不会倒闭，我们合作了很多年，你的口碑也不错，是吧？等等等等，这是一个行业的一个比较特征。他呢，就是但是呢，这是没有限制说业主委员会或者某个业主推荐一个就不可以了啊，没有这种说法的。所以呢，特别是在比价过程当中啊，就是。你们完全可以向 Strata 或者业主委员会推荐你们认为熟悉的口碑好的这些工程人员啊，让他们做个报价。 当然了，最后还是要比报比价格嘛。价格如果一般情况下呢，我们都是价格如果差的不多的情况下呢，我们还是比较倾向于用Strata 熟悉的这种工程公司工程人员来做一些大楼的活，安全系数比较高一点啊。
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？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，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，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，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。